的一些之前经常来我们茶馆的一些师兄的那个约请，因为在茶馆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很多师兄都说，反映公案看不懂，另外对禅宗呢，了解的也不多，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抽出一段时间，跟师兄们就是这样，还是坐在一起，这样随便聊一聊，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看过一些公案，也有的时候看得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呢，可以正好跟我们郭老师请教请教，师兄们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直接打出来，需要上麦呢，可以直接文字上告诉我一下，我把那个发言模式改一下，那师兄们看看你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了。你有没有被虐过呀，淡泊？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吗？那你可亏了呀。
不，他不是为了什么来，他不是为了什么来，但是他就是想来，他是这种型的。淡泊，你也可以上麦说一说呀。
我今天还看到我们师兄做的一个齐老师的小音频，老师是那个小音频的标题就是“禅宗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但是呢，我们常常一跟师兄一聊起来公案，就是说一看公案就云里雾里的，不知道那个公案里的人在说啥，这种情况也比较多。比如那个文喜遇到文殊那个，前山山后山山呐，还有赵州那个，人家问他如何是处世其来意啊，他庭前摆着树，有的时候很多师兄就觉得人家好像总是答非所问。可能这样的疑问比较多，今天师兄们都可以拿出来，咱跟郭师兄一起聊一聊，大家别有啥拘束啊，尽管敞开说，咱今天就是自由聊天模式。
看不懂怎么能够当故事看？故事也有很多种，故事看就是看情节，看情节不看那个道理，看情节这当然可以啊。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就像是侦探故事，你不知道中间的关窍，但是你也能把它看完，就是像这样的电影，这很正常的。这是这一个看不懂可以当故事看，看不懂正好当故事看。还有一个就是高花珍说的看不懂就是想看，这个就是你是修心密的吧？这个就是看着是像修心密的，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它不在懂里，公案并不在懂里，所以你要个看得懂，看得懂了更糟糕，不在懂里，但是你看了之后呢，你就有新开一节感觉啊，心轻松啊，放下负担呐，放下负担呐，觉得这个相应啊。想看就是相应嘛，这有什么不好的？这挺好。公案本来不在懂里，如果是确实是有疑的话，那种参的那是另外。有一种不一定都是参的，就是这个公案它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把所有的禅宗的都叫公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那些大家经常议论的谁跟谁的对话叫公案。实际上这个所有的公案都不是公案，应该这么说，这就是禅师。他修行就是这个叫禅宗，禅宗最早的时候叫正法演藏，后来了有了其他的宗派，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宗派叫做禅宗，是这样来的这个名字。在这个中间，那以前的修行人他是怎么修的呢？禅宗这个是不论见字直指成佛的，他是在这一块儿，在这一块儿他是这个教外别传。在这一脉相承的，在这一脉一直是这么相承的。原来叫正法演藏，那么他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是就是记录这些人他修行的轨迹，他是在哪出生的，叫什么名字，什么人，然后后来因为什么因缘出了家，出了家刚开始跟谁学，后来跟谁学，后来到谁呢？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有个入处，豁开正眼，这都是禅宗的说法，就是是这样的。他是他修行的经历，然后他怎么样来来回回解决了他那些疑问，然后后来他又怎么去接学人的，后来包括后来他怎么往生的等等等等这些，这就是一种修行人历程的一个记录吧。在这个记录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些对话，那些对话呢非常能够显真意，还有一些对话就是从古到今的修行人也不容易看懂，他们就经常琢磨这些对话。对于这些，这就是修行人经常说的公案。什么叫做公案？就是公开的案件。什么叫案件？案件什么叫案件？就是没有破嘛，就是他还有疑问在，没有破。 大部分人都觉得在这儿有个疑问，没有学佛的，刚开始学佛的人一看，哎呀，你们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看不懂呢？都有这种感觉，这一类的就变成了公案，这个是后来的事儿，这个是仰山伟山以后的事儿。仰山伟山那个时候的话，他们没事儿，经常在那念叨东西，念叨，比如说那个马祖大喝一声，这个百丈就是的耳聋，百丈耳聋三月，那个什么那个黄渤吐舌。什么这个公案，然后那个像这个这么说的，后人再咀嚼起来，这就是后人再咀嚼前面的这些对话，就这样来的，就成了公案，是这样的。咀嚼了呢，然后后面的人看不明白，就一个是对话，一个是后面的人把这个对话拿出来再重新的显义，它是这样的，这就叫做公案。其实并没有一个公案在。蔡小鹏说的是他搂着公案睡觉。看不懂，所以你只有跟他多亲近亲近。你也可以不亲近呢、啊、你也可以不亲近，你什么都你应该跟什么都不亲近，你可以这样试试。因为你的公案，蔡小鹏的公案看的是应该是看了一些，说话就有那个禅宗的江湖味儿，禅宗的江湖味儿，就是禅就是很禅很禅。那你也可以先不看，这种情况就可以先不看，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个，你先不看。其实有一两个公案，最关键的那一两个公案，你就能把那两个透了，都就没什么了。那一两个公案就是老人说的那三个公案，当时问齐老师的那个，不是一直需要看公案的，不能总提着一个东西。前三三后三三，如果问意思的话，就像前面说的那个看不懂，想要一个懂。你就是前三三后三三，你想要一个懂，我可以给你解释，有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是这么解释啊，就不是禅宗了。这个解释有几种，虚云老和尚他入定了，有一种解释说以前的修行人有300多，后面的修行人有多少，等等等等，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像老人还讲了解释，这是老人的解释。后面的你要再说解释，还可以有很多很多解释。你就是这些解释不关键，真正的修行人他是知道自己的心的，自己的心里到底有疑问没有疑问，这个疑问跟别人的解释关系有多大，他自己是清楚的。说的是这儿，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前三三后三三的解释全都没有力量，全是无力的，所以没有必要在这儿就是直接回答你前三三后三三什么意思。就是应该这么说，你要问我正要问你前三三后三三是什么意思啊。禅宗是单刀直入，很爽，禅宗跟心中心它是契合的，他就是他的那个契合，所以看起来禅宗。你看老人那个老人文集，老人的开示里面经常讲的是禅宗的故事，就是他这个地方上是契合的，他没有那么多，就是对他直接。但是咱们这么说，咱们现在这么议论禅宗，咱们都是从教下的角度。你要是真的在禅宗里面，你这样说的话，就是禅宗不这么说话，他就会被打出去了。教外别传，教外别传是什么意思？教外别传就是他用言语教授你，指示你，你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就叫教。这个教呢，简单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教旨，他教给你这么做了，你就这么做了，哦，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言语，然后去实行，然后最后悟道，这是教。教外别传就是他不在这些言语道理里面，他不在这些里面，不在这个言语里面的，这个就叫教外别传。教外别传的这个称呼的来源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梵天，那个大梵天王觉一经嘛，就是那个经里面的。讲了半天，然后呢突然释迦牟尼佛就拿起了一朵花，他拿起来大家都很惘然，都不明白，然后这个大家设破颜为笑，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正法眼藏付诸于汝，就是从这开始是禅宗，也就是从这开始它就叫教外别传。或者说吧，教外别传也类似于就是说教下的人经常这么说。教下的人他是怎么呢？他是经常的看经论，他靠经论的经常的学习这些经论，通过这些经论的熏修，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里面大开眼界，这是教下的。他需要你先要思维，就是信解行证，先要解了之后去行，然后去证，这是教下的这个路数。但是到了禅宗这儿呢，就是教下的这些东西他都明白，道理他都明白，但是道理跟他的行为中间差一段，这个时候他去行为的时候，他就远离这些道理。因为道理上佛也说了，让你离一切思量，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就全部扔开，乃至于说佛一字诉口三天，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就叫教外别传。不在言语里面，别企图从言语里面得到什么， 这就是郊外别传。修行人嘛，为什么要当个修行人呢？修行人不就跟凡人不同了吗？所以说说修行人正是凡人的心态。凡人就是哦，我是一个什么人，你是一个什么人，修行人就是一个修行人。如果修行人是有一个修行人在的话，那就不是一个修行人。张富茂问：永禄公案的书有武德会员景德传灯录，还有纸业录，这些公案为什么统一在一本书名下？为什么不统一在一本书名下？哦，就这么说的。齐老师语录，齐老师将来要整理齐老师答疑，可不可以三个师兄一块整理呀？可以不可以呀？现在齐老师的音频视频不都是好多人在整理吗？大家各自不一样吗？所以说怎么能叫统一呢？他没有那种绝对权威性。就是张富茂，你的特点就是总要搞一个规规矩矩的，什么东西装到什么框里面，总要这样的，不一定是这样的。你怎么把你的妄念给装到一个一个的框里？你能装得进去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谁都可以来写，每个写的都不一样。最早的可能是祖堂集，他这写的很多，后来的人就觉得哦，前面哪一些需要补充，他又补充了一些，或者前面哪些需要简略，他又简略了一些，或者是他在需要哪些把所有的汇集再汇集一些，就这样就形形总总就出现了不同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三个五灯会员、景德传灯还有纸月录，这三个来说，五灯会员是五个灯汇集起来的，这五个灯各有特点。其中这五个灯里有一个灯就叫景德传灯录，它是其中的一个灯录，把这几个就是汇集起来更显明扼要，这就是五灯会员的特点。那么五灯会员它是宋朝的一个叫普济禅师他所写的，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截止到宋朝后期就没了。那么纸月录就不是，纸月录它就围绕着五灯会员的这个形式，它有它的续法，它一直往后续到明清时代。这就是纸月录，纸月录的特点又跟五灯会员不一样，所以说每个灯录它有自己的特点。一片一片又一片，非尽如法都不见，这不是问题，很馋，可以请教郭老师。喂，姐啊，我在等一会儿，我在上课，9:30以后啊。源头师兄，你说说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这说，没关系。我的回答不一定都能够让你满意，但是你有什么都可以问我，这样的话我就也说出来供你参考。王美兰，蔡小鹏说的，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看什么公案都懂，过一段时间又看不懂了？那我很怀疑，我觉得你这个看不懂，我就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看不懂。为什么你那个看公案是懂啊？你那个看公案是懂，我很怀疑你没有真懂，你没有真懂，我并不认为你是真懂，怎么会在懂里呢？应该这么说，有一段时间看着公案相应，有一段时间看着又不相应了，可能是这样的。那你说一说你不相应是怎么不相应的，还有哪个地方不懂你问一问。还有一个就是说公案它本身它也参差不齐的，不是老人说过吗？就是说禅师他也不一定都是那个修正量个个都很高，禅师大部分不是也有二弟三弟的，有的是吗？这个上海王美兰问，佛祖拈花加设微笑，这个笑是掩饰涅槃妙心吗？是大慈大悲吧？是呈现本心，是呈现本性本心吗？你这么一说啊，大家全都笑了。王美兰师兄啊，你就说了这么多，大家全都笑，岂止是加设微笑啊，大家全都笑呢。过一段时间他又能看懂了，你看懂了个什么呢？看懂了个什么呢？就是佛性是教外别传，对吗？佛性他也不再传，你本来就有，不是传不传，就这个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别的。就是他的这种禅宗的这种的就是方式，他启发人的方式是千，就是说正好不要让你去思维，所以叫教外别传。这些书哦，张富茂问，就是绕蒙圈了，就你不说了不说了。张富茂问，这些书有重复吗？有重复啊，对于一个公案不同的书它的描述不同，所以你就看一本就可以，看一本它前后比较那个。你要是看不同本，比如说像丹霞天然，它到底在谁那儿开悟的，你去看的话，那个先找的马祖，先找的石头啊什么的，你看祖堂集再看五灯会员你就懵了。因为他写的那个故事主人翁他来回换， 他记录的时候，禅宗记录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是很大手大脚，他记录的也不是像那个考证一样记录的都那么准，所以有的时候主人公有互换，就是还错别字啊什么的也都有。所以说这些书，它就是对于一个公案，对于一场事迹，大家都有描述，可能描述的角度都不同。我们就是以五灯会院会员看的多一点儿，这个是多一点儿，不是你问的，不是你问的，是谁问的呀？他修了新中心没有？他是修六字明的吧？不是你问的，才发现你是无病呻吟型的。新中心啊，修到后面的话，你找不出毛病，但是他还是会呻吟，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心隐隐不安，还是不安，还是不舒服，反正就是觉得不得劲儿，这很正常，他并问不出什么问题来，在场的菩萨都没有笑，只有迦叶微笑啊，当时的那个经上是那么说的，所以说叫正法眼相付诸于汝。说完了以后，释迦牟尼佛就说我要把法传给你啊。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让那个迦叶上前，用那个袈裟把迦叶围住，只有那个袈裟的里面只有迦叶跟释迦牟尼佛。然后说我现在给你传法，你听好啊。然后呢，说完了以后，悄悄的跟迦叶说完了以后，大家更懵了呀。他有什么法秘密的跟迦叶说？迦叶把那个大袈裟一撤，说：“哦，刚才释迦牟尼佛传法，他说了，他是这么说的。”他就把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记给说出来了嘛。这叫是迦叶有释迦有密语，迦叶不复藏。就说的那个上海的这个叫啥师兄啊？上海的王美兰师兄。蔡师兄没病吗？有病吗？就是说李静师兄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修行人啊，就是说他关心的是自己。蔡师兄他也没在你心外呀。蔡师兄有病就是你病，蔡师兄没有病就是你没有病，就是你自己有病没有病，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就是这样的。就是李静你的特点就是你就总是反不到你自己的身上，反不到你自己的身上的话就没有意义。公案所有的公案都是为了反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公案全部都是这么说，这些公案全都是教外别传那个才是，所以这些公案是要从教的角度来说都不值一提，你不反到自己的心上，全部都不值一提。不这么说吧，说好听的话就是公案是为你服务的，要是他不能为你服务，那他就是闲杂剧，他就是废物，你就给他扔开算了。老师讲讲德山托钵的公案。德山托钵的公案可以贴出来，还有一个，我要先看看你的理解或者你的问题，你有没有问题啊？咱们如果人不多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这个王美兰她说的这个飞入芦花都不见，芦花，还有个芦花呢。实是，临终为什么会出现昏沉？昏沉是对清明来说的，有个清明在就一定有个昏沉呐，这很正常啊。临终出现昏沉的这个还算是好情况呢，很多的那种横死，你不能说他出现昏沉呐，他横死了，他都是还没出现昏沉呢，他就已经死过了，被车撞死了。你说的是还是说的是终有的闷绝期啊，还是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怎么能修行更快，返回自心呐、啊？返回自心，修行更快更得力没有关系，关键是你修行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你心中有没有一个最伤的问题，最想解决的问题，最痛的问题，不肯拿出来的，不肯示人的那个问题？就是修行要经常的看看，就拿出来那个，就是心里有个伤疤不肯往外露，就那个东西，心里有个伤不想让所有的人看见，就那个东西，你经常的修行以后试试，修一段时间试试那个东西，它的对你就是说轻一点没有。轻一点没有，有没有那么觉得就是那个不舒服好一点儿？就是这样来试试看看这个效果。其他的什么更快更得力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你看看那个，倒不是说怎么更快，还是说找准目标修行更得力更快。为了什么修行？简单来说就是发心。为什么要见性？这问你啊，李静啊，这个应该问你为什么要见性？公案不再懂不再理解，应该怎么学？不在学习里。怎么在学习里呢？你问了我的问题，我回答了，这就是公案一桩，这都是公案。你公案就是说的你不明白，这就成了一个公案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公案这回事儿，就别立一个公案。但是你说对于什么言语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在这儿来问一问，就是病的 病得什么？病得厉害吧？可能是病得什么昏沉了，清醒不过来，正念颠倒，正念颠倒，清醒不过来，不一定是正念颠倒，正念是无念，正念的正真正的正念不存在正念，也不存在邪念。这样的话来说的话，就没什么昏沉，没什么清明。你要是担心害怕呀，你这样，你总有清醒过来的时候，你怕什么？你只要你老实修行，就像你看那个念净土的，还有这种说法呢，就是你就念着佛号，那个树啊，就是一直念着佛，就是最后那个树倒，它也是靠着阿弥陀佛倒。只要是你一直在修行，就是昏沉不要紧，你清醒过来不是又回来了吗？怕什么呢？总是怕昏沉，你又不会昏沉一辈子，怕什么？别怕昏沉啊。幕后剧是不是幕后劳官？不是幕后劳官，幕后劳官，幕后剧儿这么说吧，幕后剧有点像纯官，不像劳官。幕后的劳官没你捞摸处，没你捞摸处，你没法用言语形容他，但是你还心有戚戚然，这就是幕后劳官。这都是强分的，这是禅宗也分次第，不是说了吗？禅宗本来不讲次第，但是也有人在禅宗分了次第，出官、纯官、劳官，其实这也是方便说。他是怕临终昏沉提不起正念，不是那一会儿，不是那一秒钟两秒钟就决定了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事例，你活着的时候的那种事例，就是说你死了之后还是那种事例，就是中间偶尔有什么昏沉，它代表不了什么。劳官是打成一片。咱现在看看德山托钵啊，还有一个昏沉了会被业力所牵到不好的地方去，怕的是这个。应该这么说吧，昏沉并不可怕，但是你有个东西可怕，这个地方才是可怕的。就是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因为他没有挂碍，所以他不害怕，不害怕了，所以他远离了一切的颠倒梦想。正好跟你想象的相反，你是说的是先昏沉，然后被牵到不好的地方，然后害怕。你只要不害怕，没有什么地方根本就不存在好不好，也不存在昏沉和清明，昏沉清明都好，该清明的时候清明，该昏沉的时候昏沉，哪怕是该清明的时候昏沉，该昏沉的时候清明都没事儿。修行真的能顿超实地吗？顿超实地的这个事儿的说法来说的，应该是这么说，顿超实地的这个说法是有时候说的是有实地，有的时候佛根本就不讲啊。离一切诸相清明诸佛这个地方算不算顿超实地呢？应该是这么说，就说是经教上本来就有顿超实地的说法。实地它是一个不得已的方便，就是你总要立个台阶，你总是觉得高，你总是觉得它高，你就不肯的话，那你只好好吧好吧，你愿意立个台阶，立个台阶你能往上走也行，这就是实地的由来。要不然的话，释迦牟尼佛他悟到了，他第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你咋觉得还不到出关呢？啊，是的，是的，他就是张富茂师兄，他就是爱总结，爱思维，他的这种思维模式，当然出关就已经没有关的概念了，还什么牢不牢的？修行最终就是，但是他没有关的概念的话，他不是真的很牢靠啊，所以后面还有重关牢关，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知道没有关，但是他的力量还不够，这样的勉强可以叫做破出关吧。修行最终就是了脱生死，这不是问题。四大分散了，意识起不了作用了。生前念佛，中阴身还能念起佛吗？那个王美兰呐，你应该是修心中心的呀，你问的这些问题都不像是修心中心的提的问，要我觉得，你或者你修了心中心，我要这么说，你最好就是检讨检讨，你下座都干什么去了？你这不像心中心的人提的问题。你这样吧，你那个啥，你那个是不是一个学佛的？是不是一个念净土的人？他提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你念的？你修了多长时间了？四大分散了，意识起不了作用。生前念佛，中阴身，生前念佛，中阴身怎么不能念佛？你白天的时候念佛，晚上睡觉还念佛呢，中阴身咋就不能念佛了？肯定能念佛号，那还用说呀？这么说吧，生净土的人都没有中阴身。中阴呢，简单来说，中阴就是说是你走了，然后呢还留恋着前世，但是呢那个已经没有身体了，后世呢还没打算去，这是刚开始的，后来慢慢的形成了有后世的那个壳子了，慢慢的有了这个影子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的话就有一个脱生之处，然后就去了那个地方。实际上这个简单来说就是纠结，左右摇摆，中阴身的一个特点就是左右摇摆，纠结。你念的有个佛号念，深信能够生息，这就没有中阴身，别说是大修行人了，净土都没有中阴身。金刚经也立了台阶， 哎呀，我的天呐，张福茂，那不是台阶，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差别正是没有台阶，不是说了吗？是无为法，一切贤圣都是无为法。你先说说什么叫无为法啊？咱们再说说差别。你可别说立了台，立了台阶是有为法，我们这是无为法啊。老师为啥记不起来前世了？这个呀，这个从我的理解来说是这样的，从我的理解来说，别说是前世了，你小时候的事儿你都记不起来，别说记不起来前世了。他的那个意识啊，意识的形成，它是有器官，各个器官的成熟不成熟，由这个来决定的，它跟器官的成熟败坏有很大的关系。你小时候的事儿你都记不起来，还别说记起来前世了，是你爸妈告诉你的，你小时候还这样呢，你都忘了。你自己也记不起来。修心中心下座应该观照啊，聆听师兄是不是心密的师兄啊？修心中心的师兄下座应该观照，观照就是说起那个觉照之心，要会要升起智慧的观照，叫会观也叫观照。不要看人数啊，杜师兄，你就是你能不能说点跟心中心相关的东西？杜师兄，别老说八卦的东西。无为法为什么还有差别？先要说说什么叫无为法，再说有差别。无为法为什么还有差别？那你说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有没有差别呀？有差别还是没有差别？释迦牟尼佛跟这个阿弥陀佛如果没有差别的话，那么无为法这里也不存在差别。他说的差别就是这个意思，本质是无为法，现的相是有差别。诵咒到了一定程度，种子翻腾想停下来。王美兰呐，你这个问题是你的还是别人的？你是在修心中心吗？你这种用功方法绝对不是心中心的用功方法。停下来静一下再念，这样可以吗？这绝对绝对不可以，这绝对绝对不可以。就诵咒到了一定的功夫，种子翻腾，你这三个完全没有联系。诵咒到了一定的功夫和种子翻腾和想静一下，静下来再念，这三个完全是不搭嘎的，不搭嘎的。啊，圆通啊，不是不是持世啊，我把这个持世跟圆通没有弄明白，想静下来。持世，你是在修六字大明咒吗？我没有弄明白，没关系没关系啊，圆通是王美兰，我记住就行了，怎么改我不知道。持世，你是在修六字大明咒吗？不行的啊，诵咒到了一定的程度来说的话。就是说的话，就是如果按六字大明咒或者心中心的说法来说的，不管他翻腾的多厉害，他哪怕那边翻江倒海翻死你，你这边该念咒还得念咒，绝对不能想停下来静一下再念，不可以的啊。张富茂，你的理解错误，你的理解太多了，你太善于理解了，你这个理解就不是无为法，错错错，不对啊，你在我这儿讨不到正确的答案，差不多是念佛的心中心。念大明咒，你这个修心中心呢，不太如法，修心中心不如法，修心中心诵咒的话是绝对不可以停下来静一下，这是不行的啊。修心中心一定要持往生咒吗？你不持往生咒你干什么呢？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你还是持一下吧，也没有坏处，省得你将来不安心。丁丹问是不是法报化三身缺一不可？可以只有法身，没有报化什么？报化本来就报化非真佛，本来就没有报化身，本来就是只有法身的呀。修行的就是直达本地的，就是说佛法是修的是心，说的是佛法修的心，这里指的就是法身，就是不在相上见，这就叫法身。法身就是不在任何的相上见。刚才那个郭磊的公案要不要贴出来看看？虽然不在相上见丁丹呐、啊，但是也不灭相啊。你看，虽然不在相上见，你的心是你的心，你的心是毫无挂碍的，但是并不妨碍山河大地，就是说那个花鸟生尘一直都在有，并不妨碍它一直都在有，你的心不受一丝毫的挂碍，这就是法身，法身相见就是在这儿，所以就不说那个心受不受挂碍，直接这么说，就是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就这么说话，就直接说黄花跟翠竹了。德山托钵，雪峰在德山做饭头，一日饭迟，德山晴钵下法堂，风晒饭金次，见德山乃曰：“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德山便归方丈，风举似檐头，头曰：“大小德山，未会幕后俱在。”山闻令侍者换头去，换檐头去，问：“汝不肯老僧耶？”头密起其意，山乃休。明日升堂。这个过与寻常不同，投至僧堂前，抚掌大笑曰：“且起， 喊堂头老汉，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虽然也只得三年活，沾果三年后事迹。就是大家一看呀，这个德山不如雪，这个岩头啊，德山不如岩头。这个公案里头有三个主人公啊，三个主人公，就雪峰、德山跟岩头。安福茂师兄可能是这意思，无为法没有差别，无为法是和有为法相对的，这些和有为，无为法和有为法相对的。本性是什么？这个聆听是什么人啊？你这句话是哪儿来的？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本性啊？知道是哪儿来的？你得拿一句前前后后的，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怎么来的，突然冒出来这一句儿。有的法师说山河大地皆是法身，有的人说山河大地皆是法身。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么说吧，佛说的言教算不算正确啊？如果佛说的言教算是正确的，佛就没不会说我49年未曾开过口。他就不会这么说了。这个正确不正确要看对什么病，对个对正对正确了那个病，这个正确就有用。对不起，对不好这个病啊，这个正确就没有用。所以说呢，你要是给我拿出来一句什么话，我都不好说人家有什么毛病。你得看他什么前后语境，前后语境。就像是那个中药似的，那个附子现在很流行一种附子，附子以前像附子砒霜，那都是很毒很毒的东西，不能用。但是现在大家看到，哦，原来有的人他下药他也敢用附子，也敢用砒霜，那是咋回事？他看用什么病了，有的时候他得病就得用这种药，有的时候他不是这种病，你用这种药一吃就死。这个比喻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这个比喻是大波涅盘经里面说的，就是拈起一根草，这个草是药啊还是草啊，就是说是那个是药，是毒药啊还是那个医药啊，那个我记得是善财童子问的，要看什么时候了，就是当时是说的是长乐我净。没有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如何放下这四大假合之幻虚，究竟解脱？没有一番寒彻骨，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久久修行，久久修行，究竟解脱就是这样。如果想要问如何放下这四大假合之躯，放下也是假的，别说四大是假的，连放下也是假的。也就是说你能放下虚空，你就能放下四大假合之躯。你先给我放下一个虚空来，我看看。修行都是见本性吗？修行是见性，但是不一定说是见本性，他应该说的见自性、佛性啊什么什么的，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是本质之性，本质之性吧。什么叫做本性？本性就是真相，简单来说，聆听师兄啊，就是真相。这个真相啊，是一切世界万物的真相，也是你自己的真相，也是你的疑惑烦恼的真相，就是说睹见，包括是就是修行的真相，所有的就在这么一点，这一点集中起来的话可以叫做佛性。老师，请想，临济的四鹤，有时候一鹤如，有时候一鹤如贪甘饮草，有时候一鹤不作一鹤用。哎呀，这就是解释，这就是解释。你这个没有什么，我就简单给你解释一下，金刚王宝剑就是能够斩断你的这个疑问，斩断你的妄想，这就是这个用它来打掉你的。有一鹤如巨地金毛狮子，巨地金毛狮就是我就站在这儿稳，也就是稳立不动。比如说我们说的不随念转，不随境迁那种心态。那种心态就这么说吧，这全是关照，简单来说这全是关照。有的时候打掉你的妄想，有的时候就是如如不动，怎么都不受影响，这不就是巨地金毛狮子吗？有时候一鹤如探干引草，你到底怎么样啊，我就呵呵你，看你的怎么样。有的人他第一下子他很硬，第二一下子一鹤他就不行了。你就像马祖鹤那个谁似的，马祖鹤那个百丈，那是最典型的一鹤如探干引草，一鹤他就不行了，他知道哦，原来自己是不行。有时一鹤不做一鹤用，我根本就没有鹤，我一鹤不做一鹤用。第三个就是这么说吧，你别把这个鹤当真啊，你别把我前面说的这三个当真啊。有时一鹤不做一鹤用，简单来说就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啊，就是说的这个，这是真关照啊。怎么才能无我，才能不着相？你真的这么期待无我，真的期待不着相吗？你别立一个无我，别立一个不着相，就是还是就是李静，我就是没有找到你心中的就是最胆怯的地方，最痛切的地方在什么？我就跟你讲道理，怕太苍白，怕太苍白。你要那个无我干什么用呢？不着相有一个什么用呢？就说是要那种潇洒自在，你怎么不潇洒自在了？我要听，就是把这个地方弄明白，我才好给你解释什么叫无我，什么叫不着相。要不然呢，这些道理啊， 那道理一套一套的，你懂得可能比我更多。我不过是一个家庭妇女、做饭婆子，勉强顶着一个新中心的这个船的称号，但实际上教理方面并不强。你解释道理可能比我更强。南阳国中啥时候你可以驻京了？禅宗讲明心见性，这个性在何处呢？你是不是不我持世啊？我再问你一下，你是不是非常的不清楚？你能不能确定你完全不清楚这个性在何处？你是不是确定你有这个疑问？那真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怎么做？脖子厉害呀，有神通喝茶。哎，对对对对对，我有神通喝茶，你也有神通喝茶，你有神通打字，你还有神通喝点小酒。真性是什么样子的？真性就是离开了所有的样子啊，这就是真性，因为它能离开所有的样子，所以说它不可以包容所有的样子，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宇宙万物，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就是真性的相。为什么会无奇不有？因为它本来它的这个本质上是没有样的，所以它可以有无穷，就是无穷无尽的样。无形，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应该怎么做？就这样的一种的问题，就是遮蔽了你的真性，这样的一种的想法遮蔽了你的真性。这种想法啊，它是一种思维惯性，一时半会儿它是不容易去掉的，就是这是你的无始劫以来的积累的习气。所以说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就是发恒久心，行起解决，一门深入，久久修行。这么说德山棒也是这么一回事吧？我刚才跟宋建伟说的是什么？德山棒，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就应该挨德山一棒，这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啊？人家刚才都这一喝一共有四回事，到你这儿就成了一回事，你这一回事这更要挨一个棒，你这一回事跟人家四回事相去多远呢？你怎么给他总结到一回事了？非得把你这一回事打掉不可？佛法无多子是什么？是你有东西啊，你看看，是你有东西啊，是你有东西在，所以才有佛法。就是咱们的心没有妄想啊，就不存在佛法，佛法也没有必要在那儿，就是在那儿成为一个摆设。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说的是这个，佛法无多子，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没有事儿，这个法也应该舍，这就是佛法无多子。李静啊，你别笑，就是说刘涛很滑的时候，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滑呀，还是不滑呢？就是类似这样的，你得反到自己这儿，都是为了反到自己这儿。拿点水喝去，稍等啊。不是简单的给一棒就行的，你就这么说一说吧，这么说一说吧。你真正的就是痛击啊，什么给他一棒这种的，你违法啊，你这现在这么传都不行。你看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南禅七日什么的什么的地方，好像南老就是怎么对人狠了一下子就被人家给告了。你不这种方法现在不适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就给了他一棒，他一会儿一那积习深厚，不容易那个。也就是这个公案，这些公案禅宗的这些也是旁参，还是要老实的修行。没声音了，没声音了，我们再看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就是先说一下这三个主人翁的关系，德山、岩头跟那个雪峰。雪峰这个人呢，他参过很多，他参过很多，后来他就在德山这儿就住下了。这是雪峰跟德山的关系，他们两个是师徒关系。从这个五灯会员的角度来说，岩头他也是在德山下的。但是五灯会员前面呢有一场记录，就是我在其他的灯录也看到了，岩头有一个就是霍禅师，霍禅师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岩头，这个人曾经记录在临济的下面，你看一下年代也知道了，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就是他就是说那个岩头在那个五灯会员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是归属临济，就是说他那个。 有可能是跟过林济，就是岩头这个人呢、啊，他本来就很伶俐。他呢，就是在林济去世之后，他又去参过别的，比如说是就是那个好像是到百丈那儿吧，就是说拿着草鞋不得，他是在这个孤峰顶上贺佛骂祖的，可能就是他，就是他不服，不喜欢那些人的作风。人家不是说嘛，就是说林济贺德山棒嘛。哎，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林济跟德山他是有相似之处的，都是直接有力量，就是这种风格。岩头这个人呢，他到别的地方参也不一定服，就说是林济去世之后，他总要就是到哪个地方上去，一个僧人呢得住到哪儿去啊？就是这，他后来他就是到德山这儿来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所以说德山啊跟岩头啊，应该这么说，亦师亦友，亦师亦友。我们从岩头啊，就是五灯会员。把岩头归在德山下面了，但是德山到底怎么让岩头开悟，这一点并没有。所以岩头这个人来历不明，他应该是在灵气下开悟的。他到德山这儿就有点像这个，像这个云门，像这个云门跟雪峰的关系。雪峰下面出了个云门，但是云门实际上是在陈木舟那里开悟的，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关系。自己说的话，自己看别人的想法，其实就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展现。哎呦，你这么推理太累了，就是说这样还要推来推去，你自己内心又怎么样，你就直接展现多好呢？何必要通过说别人来展现呢？是不是啊？直接说自己嘛。山上头子，酒上一青。山上头子，酒上一青的这个，你说的是雪峰吧？山上洞山啊，你说的这个是雪峰。岩头他们几个后来去参林济，结果碰到林济门人。这个刘旭峰啊，你找一下看看，岩头他们几个去参林济，碰到林济门人说林济圆寂了，应该没有见到。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因为我也查过，我查的就是说林济下面有一个林济曾经跟一个叫做货禅师，你知道岩头他就叫岩头全货禅师，但是林济下是有一个货禅师，就是有对答的。有师兄们的对答的，他是应该是在景德传灯录还是什么其他的灯录里面，五灯里面好像可能也有这个里面找过，因为我整理过岩头的语录，你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找出来了我们一块儿学。老人对开示喜欢哈哈笑，感觉对人开示喜欢哈哈笑也传了很多咒。持是，如果你灌了心中心的顶，就是在齐老师这儿，只要是灌了顶的。就是说，都是元婴老人下所有的咒语，你都可以学，除了那个会积金刚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是这样的，我不清楚你的灌顶情况，你的修持情况，你现在不是其他咒，为什么要其他咒啊？心中心咒都没管用，何况其他咒呢？你这么问，说明心中心咒没修好，你应该老老实实的继续修心中心咒。请问郭老师，一旦灌过顶，因为打坐功夫差，断坐了。以后再修心中心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不需要重新灌顶。你这个不对，怎么叫打坐功夫差断坐了？我们打坐功夫差，但是我们的心态好。我们打坐功夫再差，我死活不断坐，我们就比你强到这一点儿，其他的方面功夫都不好，哪有一个功夫好的呀？就像你的肠胃一辈子时时刻刻都好吗？不好啊，但是该吃的也得吃，硬着头皮吃。应该说我们的心态好，打坐功夫都差。就是差也要接着打，反正就打，你能怎么着？就都是这样的。你不能说是因为打坐功夫差断坐了，你就是完全可以重新再修，重新修，不用灌顶。但是你应该总结一下，到底为什么断，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下次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因为一般来说断坐了，碰到的一些原因，下一次还会出现，而且可能更严重。你要知道怎么对治它，你避免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就把断坐这一关给过去了。慧济金刚啊。慧济金刚，那个陈君莹，你修了千座再问吧，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就是护法的一个法，护法的一个护法的，就是庙里面呢要办什么事儿护法的这样一个法。打坐不能坚持2个小时，经常换腿，经常换腿就应该这么说吧，你谁都不愿意换腿，你这实在坐不住了才换的，谁坐在那儿要经常换腿？换腿多麻烦呢，你腿功夫不好，腿功夫不好也可以继续做。你在北京，你找机会见见齐老师，你问问心中心是修心不修腿的，那个腿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难坚持，就是难在那儿练，你不能这么练。我见过一个人，2002年灌顶的，到现在练腿子都没过关。 别练那个腿子了啊，3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应该是那个实在疼了可以换腿，不管腿，散盘也可以，后屁股坐得高一点儿，不下坐，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屁股别离开地儿，就这样坚持2个小时，每个人都行，不是练腿子的啊。功夫差才打，功夫好不打了，打坐的时候老是打嗝。老是打嗝，并不一定影响，就是说，并不一定影响静心。静心跟老不打不打嗝没有关系，打嗝你就让他打，你心里头念咒呢，你不影响你念咒，不影响你念咒就不影响你静心。你别，你这么说吧，你打坐的时候不应该管静心不静心，应该管是不是念咒了，应该只管咒语，把那个静心啊给扔开。心中心不是一个要静心的，心中心它也是教外别传。为什么教外别传呢？不让你看那个言语，不让你一直抱着。你打坐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个经啊扔开，解手印、持咒，所以它也是教外别传。它是通过解手印、持咒这样秘密的这样的三密加持这样的修行来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它的原理最关键的是咒语跟手印，它并不是原理在于最关键的在于静心，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静心扔远了，只管咒语跟手印啊，这是心中心的诀窍。打着嗝，打着打着就不大打了，打着啊一直打不大打都没事儿，治不治病也没事儿，就别考虑这个，郭磊别考虑这个，就考虑咱们的公案。百坐过后腿自然不疼，一看就是没打过百坐的，百坐之后腿照样疼，不知道啥时候疼了，一看就是没打过千坐的，没打完千坐的这个聆听。这个就是我的理解，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就是与雪峰，青山为友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往前，可以往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把它，就是说跟它一块儿，然后造于林济，暑济归济，乃易养山，就是说我是这么理解的。他呢就去找了林济。然后呢，就是说临济门人说了这个他圆寂了吗？然后就找了养山吗？是这样的吗？我想着可能是这个意思，就说他造于临济，就是他到临济这儿来求教是这样的。暑济归济，等到临济归济了以后，他又去找了养山，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暑济归济，就是说他的下属说临济归济了吗？就是说的是，就是是这样的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他造于林济，暑济归济，等到林济去世了，他就去找养山。我认为可以这么理解，这是我的理解，因为我见过这个岩头在其他的灯录里面，就是在林济那儿是有过一两句的，有过一两句的。袁彤、王美兰的这个是最近特别多，最近能特别多。最近梦特别多吧，都是关于修行方面的，每天的情节，精神有点疲劳，精神疲劳就多睡觉，要不然的话，如果是睡觉的话，精神更疲劳，那就少睡觉，多睡觉跟少睡觉，梦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没关系的。他这个，这个王美兰呢，你这签座还没过吧？你是刚修还是怎么样？如果是签座500座以后，你再这么想就不对了，太着相了啊！他这个连续剧总有一天会断的，你别搭理他，一个梦呢，怕什么呢？精神疲劳，你就找点方法让精神别疲劳。如果是多睡，精神能够减少疲劳就多睡；如果少睡能够减少疲劳，那就少睡啊，别当一个负担，一个梦没关系，就不搭理梦，好的坏的全不搭理。你这一点站稳了，就本来没事儿，就不一定是第一次见而没见到，可能在这之前也见过。哦，这就是不同理解。临济、圆寂，867德山865。这么说吧，就是这些禅宗的这些谁谁谁的这个也不好说，这个年头也都不好说，都不好说，它有的差别很大。老人说修3年多的心中心能见性，是否是圆融的，还是那种法界体性智呢？实事是哪一个？修心中心3年多的能见性，这么说吧，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是说心中心的，就是心中心这个法。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说的是这个。然后说，就是心中心的这个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这也是佛心经的。还有一个修第四印是这么说的，就释迦牟尼佛说，我从此印生，更无别处，就是我是从第四印生出来的，我就不是从其他地方生出来的，从第四印里面我才成就的。我只从第四印成就，我不是从其他地方成就的。 所以说呢，你就说见性啊，就是见性的这个这么说，见性是接地气儿的说法，跟咱们普通人相联系的。你要是按佛心经的说法，修心中心比这个高的更高，等佛心、等佛力、等佛行、等佛持什么什么的太多了。那你说是不是圆融的呀？是不是法界体性质呢？还是不是圆融的？不是法界体性质呢？应该由你自己去判断。还有一个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所有修心中心的这个就是按照咱们仪轨中可行的这种的，修了三年的就一定见性。但是呢，他只是说他不管他就是没有见性，他只要他坚持完了三年，他也不会后悔，他也觉得这一生足矣。他这个是肯定有的，这个你去问各个修心中心的，他就是再那个什么，再有疑问，你跟他问到这一点，他绝对毫不含糊。那你说这个心态算见性呢，还是不算见性的呀？算圆融的还是不算圆融的？不过圆融是肯定不够的，但是这是属于说是最差的。还有一个心中心不一定能见性的，要不要修？我是这么想的，既然老人都修这个了，想往老人，所以就修吧。就别人的那些呢，就是说没有见性什么的，但是毕竟除了老人一个，有这个可能性，我愿意为这个赌一赌，就牺牲个三年。当时觉得这三年很可怕，所以下了决心要牺牲三年，当时是刚开始是这么想的。后来的话就是每天就为了保打坐，就什么都不想那个药啊，也不想见人啊，也不想干事啊什么什么的，为了保那个打坐，还什么修供天，为了能让那个什么打坐不间断什么什么的，就说是当时的时候这样，实际上是很简单，没什么的，世间的事照样做，少睡两个小时就行了。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赌上这三年来修个心中心试试，愿意不愿意？赌了好歹是有机会，就像是赌博一样，你赌了好歹是有机会，你不赌连机会都没有，连门都没有。要我说王美兰是六字明百坐，六字明百坐了，你每天如果六字明能够坐够一个小时，能够一直坚持，你愿意上心中心就可以上了。什么样的人不上心中心？就是那种的他自己他对于每天坚持他还没有下决心，这样的人不适合修心中心。其他的人，你只要你愿意坚持每天两个小时，三年连续不坠，这样的人都可以修心中心。你看你的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王美兰是这种情况，你就可以上。老人也是红教白教的传法阿舍离，管他是什么红教白教呢，咱现在就是心中心。愿意的话，那你就去灌顶嘛。上海有一个叫杨鹏的，他可以灌顶。还有去北京去找齐老师，上海去坐高铁。担心起不来，这个担心可以说一说，有什么顾虑都可以说一说。担心起不来，早上起不来呀、啊？哎呀，我告诉你太容易了，你早上起不来呀、啊，你就起来之后马上打坐。你别的事都耽误，耽误的多了你自然害怕，早上自然起来了，把它放成最重要的事，不打坐，不吃不喝，不干别的，多定几个闹钟。还有一个困不怕，困了就困着修，再修吧，绝不吃亏。对呀，临济已经顺势了呀，临济顺势了并不能代表着临济了不顺势的时候他不在呀，他并不在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呀对呀，是这样的呀。啊，我看后面还有呢，某甲三人特去礼拜，福薄不遇。啊，我也看过其他的，后来我刘旭峰啊，这样吧，我现在停下来给你找一找，咱们现在要找，咱就找一找。我见过其他的，他用的不是岩头这个，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全货的，在临济下是有记录的，我找一找，我也找一找试试啊。就是说你看这个记录啊，它各自不同，你要是从这个记录找它一定就是这样的，要从其他的记录找它就不是这样的。咱现在要是找的话咱就找一找，你们可以先议论议论，我再找一找看看。再看看其他的，百座内可不可以加座？百座内是这样的，有的人他是实在是啥事儿都没有干，他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这种人的话他就是他实在是太闲了，这种人勉强就是早上一坐晚上一坐凑合着是可以。一般的情况下的正常的有别的事儿干的，有居家呀工作的这一类的，不赞成百座内加坐。百座内加坐的太多了，心特别的急，这种的人断坐的全是这种人，一天打好多坐都结果第二天再打坐心里面很害怕，时间长了一拖一拖一拖的就把这个坐给拖没了。所以说百坐是不赞成这么刚开始就加坐的，而且加坐翻种子也厉害，适应适应。就像是你开摩托车，你刚开始嗖的一下飞出去了，你就从车上掉下来了，你得就是说有一个逐渐的加速过程才好。困着修，对呀对呀，没什么怕的，困着修也比不修，也比困着睡强啊。持氏师兄是修藏密的吗？不是藏密，暂时念佛持咒。 持过咒的就知道了，咒语自然有咒语的力量。你可以试试持六字大明咒，也是念佛呀。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他是这个叫什么？西方三圣之一啊，他是将来要代替阿弥陀佛成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的。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心咒，一样等于是念佛。可以修修我们的六字大明咒，修每天1个小时，下座还可以继续念佛，也可以念六字大明咒，这样试试，1个月试一试。只是，就是闹钟响了，自己仍然在睡，有师兄可以一起约起来。不行，你都不能老是靠别人约啊，靠别人约就是同生还共死吗？为什么要让别人约？一定要让你自己约你自己，不能就是说师兄一起约起来这样的，别这样，别要靠别人提醒，就是最烦别人提醒了。你自己咋就不行？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别老拉别人。你们讲这些，你这个人不喜欢占便宜。不知道这一句是怎么来的，赚了什么便宜？赚了什么样的便宜啊？我们是赚了什么便宜啊？不赚便宜是对的，不赚便宜是对的。修了心中心就知道没便宜可赚，别约，你自己提醒你自己，硬起来，打坐是休息。你就是这样的聆听，你是深圳的那个师兄吧？打坐很累，每一次打坐累啊，就是白坐的时候种种痛不说了，就是打坐累，下坐的时候你少妄想，就是多休息，打坐累，下坐多休息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打坐累，后来打坐是最轻松的。我还想要不要佛前发愿？佛没离开过你，怎么叫佛前发愿呢？专门找个泥塑的佛像前发愿。打坐不是累，是烦躁难受。张富茂，你就是你跟那个念咒的那个不相应，主要因为你下坐没有关照，你想的太多了，你就像个木头人一样，像个傻子一样，你能够待1天2天这样傻子也行，你就是思维太勤了，所以你烦躁难受。每个人早上4点起床，自己在群里打卡，别的师兄打电话叫醒偷懒的你自己，不，千万别这样，你何必折腾别人呢？每天早上4点钟折腾别人，我是绝对不会叫你的。你自己要修就修，不修拉倒，别折腾别人啊！见过灵迹门人也算见过灵迹了，见过灵迹不为过。不一的，见过灵迹门人，我看看这个。这个是说的是岩头雪峰青山，他们那个路上来回走的这个，不一定说的是他们三个。咱们一会儿专门考据一下，等到这些问题答完了，我专门考据考据。早上定了7个闹钟，总有一个能闹醒你。哎呀，想起来总能起来的。打坐烦躁累，陈君莹，你现在修了心中心没有啊？修了心中心没有，陈君莹啊？我就忘了你的情况了，你说一下，是不是还在白坐？不敢修，哎呦，我的天呐，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啊？打坐烦躁，精神累，心中心就是治你这个不敢的。你打坐烦躁，精神累，你为什么还打坐？你可以不打呀。你不打了更烦躁，精神更累。张富茂问老师：“密宗的菩萨为什么和正常人相不同啊？不是4只手就是8只，那都是随心所现呢、啊？你心里头希望他是那样啊？不是都是说的他能救苦救难吗？他没有4个胳膊，没有8个胳膊，他怎么救你啊？他事儿多呀，这也行那也行，这就满了众生的愿了。众生一看这菩萨这么厉害，我这样他也可以救我，我那样他也可以救我，然后我的7大姑8大姨这样那样他也可以救我，他就安心了呗。”什么问题？这边你看不见，用手机上的吧，用那个什么上，用那个电脑上就好了。你在佛前说真心修行，种子总是翻腾起来，你把种子念成咒种子如法吗？你这个是你自己创造的修行方法，念咒就是直接的念咒。虽然我不知道你那种修行方法的传承是什么，念咒就是直接念咒，你不要把那个种子念成什么，你就直接念咒语最好，别夹杂你自己的揣测跟想法，还有意念，这都不合适，直接念咒是最好最好的。你的心再怎么着也比不过佛心，你就直接念咒，咒是佛的秘密心语。为什么不直接念咒呢？你哪怕不修六字明，你要是持咒，我也建议你直接持咒。持咒就是你一直持着这个咒，你一直诵着这个咒，别间断，别放下，别夹杂你自己的用功方法。没事儿，不敢修，连续好几天早起，白天会疲劳，圆通，影响工作，怎么克服疲劳？那你就连续好几天早起，早睡点呗，早睡一点就克服疲劳了，都是早睡的。你光想着影响工作，你都没有想着工作影响你修行啊！疲劳， 要说要我说你真的疲劳了，你为了修行疲劳就疲劳点吧，你修行疲劳点又怎么了？青山问了，如何是穷到水底？他直接把那个什么青山扔到河底啊，这个是定山下的。对，临济的，临济的本老，他这个人不说话，但是他喝过人，我都见他喝过人。他开示，他不会开示什么，他最多让你念阿弥陀佛。你坐上妄念特别多，没有让你管妄念，你坐上的咒语也很多啊。嗯，念咒的同时还往往还学有很多的咒语妄念，咒语跟妄念基本上都是同时的，所以你才能起个心去持咒啊。你要是没有妄念的时候，咒语也提不起来，咒语提不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妄念，所以非常非常的正常。你只管持咒就行了，别管妄念的多少。还有一个，你坐下也应该多持咒。陈君莹，你坐下持六字明持的太少，坐下没事也多持咒，警觉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发现了就多持六字大明咒，没事了也持六字大明咒啊。你就是下坐多持六字大明咒。哦，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忘年咋不多？这种人一打坐的话就是吃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他一持起那个咒坐的话就很吃力。我看着你也是应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早就该上心中心了。连续不断的修心六字明，一个月到三个月，你就是都那时候都已经是非常好的条件修心中心了。心中心也是求西方。心中心不是求西方，心中心是求心安。万一到了西方，你的心也不安呢？只要你心安了，不到西方又有何妨？心中心是这样的。聆听，你不是修心中心的吗？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到了西方也无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是修心中心是求生西方，完全可以啊，没有问题，没有妨碍。有时候是忽然害怕，你害怕，你这个害怕害怕念六字大明咒，你就坐下一定要多念六字大明咒啊，每天念个一万遍，拿个念珠念，养家糊口。养家糊口你不至于饿死，要饭的也没饿死，你只要你真心修行，释迦牟尼佛说了都不会让你饿死，让你没房子住都不会的，让你没地儿住没的饭吃不会的。你把那个养家糊口看得太重了，要我说看得太重了没事儿，问题是看得太重了你自己也累，心累身累。你不把它看得重，养家糊口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你看得太重了，别对那个养家糊口有思想负担，别对那个工作有思想负担。百座打完，现在刚刚千座，杂念还是多，你就扔掉那个杂念不杂念的，不跟这个杂念不杂念没有关系，应该是只管念咒，哪有什么杂念不杂念？为什么老是照顾杂念呢？谁让你不杂念了？谁让你不杂念了？让就是说只纯念了，不在于这个，这绝不是衡量咒的这个打坐的力量。打坐的力量就是看你现在还想不想这个了。也就是这么说吧，现在都下坐多长时候了？都下坐二十个小时了吧？18个小时了吧？16个小时了吧？你还想着打坐的那点事儿呢？断啊！这就是失照了，别考虑那个了。什么那个时候坐上的事儿忘了它，坐上坐下了就别考虑坐上的事了。这就是你打坐的效果。考虑的是咒语，不考虑杂念，杂念尽管来去。你之前没有打，最近才打了六座六字明，我的天哪，呵呵，养家糊口不敢修是借口。心中心坐下持什么咒？聆听，你不是修了百座了吗？心中心坐下持无上大密咒，为什么非要持个咒呢？你平时吃饭运水担柴怎么不是持咒了？为什么还要更持一个咒啊？坐下持咒念佛与观照冲突吗？我不知道你是修心中心的不是，如果修心中心的话，一般坐下不持咒念佛，你碰到那个有事了再持咒念佛可以，等到纠结的心态过去了咒也放下，不是和他冲突吗？而是坐上他持的就很用劲儿，举着一个手念着一个咒，这样举着很用劲儿，所以说呢你这个下了坐你再那么用劲儿的提，你提不起来，提不起来，下坐是放下休息，他不是提，他不是提。想修心中心基础，想修心中心的基础就是心中心，就是你想修，想修心中心的基础是你想修，并不存在基础，基础应该是算百座，就是心中心前面百座，每个手印修8天，6个手印，6848，两次两轮，这就叫做百座，就是说是就是九十六座，就是6个手印，1个手印修8天，6848，然后再修一遍6个手印，再修一轮，两轮修完之后，这就叫基础。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基础是这个，就是心中心的6个手印，先轮修一遍，然后持续的修2印跟4印。非要说基础，就是2印跟这个6印是基础吧？基础就是1印，菩提心印，发菩提心印，不修这个印，其他一切都不能成就。 纵有成就也会失去，这是佛心经说的。当下即是是个什么呀？聆听师兄啊，你不要当下即是，你把这个是扔开，你把刘涛也扔开，扔开刘涛的顺便把这个是也扔开。非要是个什么东西吗？别要一个是多好呢？心中心没有钱行，是的是的，心中心是没有钱，这是标准的答案。你没有，你之前没有打，哇，你才打了四座六字明，你也好意思说你有妄念什么的？你先连续不断的打一个月啊，打打试试，你咋才打四天呢？认为解脱苦，轮回不苦，才不能坚持打坐。持世师兄学心密，没有基础和前行。陈君莹这个名字看到了有好几年了吧？朱学民说话还挺艺术的。大学时候就在了解心中心，你大学了解到现在，这都四五年了，你这四五年都虚度过去了。心中心本来早都可以修完了，修完了照样的娶妻生子，读研究生，工作，啥都不耽误。咱们今天啥也没有说，那是你活该，你命里头本来就娶不到，你别怨心中心刘涛。你不信你不学佛试试，你他能娶到才怪呢。二等残废刘涛终于是。但是你别笑话这个，这不在身高上，不在身高上。你现在想试试博士宿舍两人间。打坐是自己的自由，听闻你见性了，我的天哪，你有时间打坐找个老师。持世是那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没有修的，那你都在你附近吧，你在什么省，这里的师兄你打出来大家都会有，都会，现在各地方都有。心中心的十大行愿，聆听师兄啊，心中心的十大行愿它是有行啊，这个愿是体现在行上的，愿是体现在行上的，体现在行上以后，它自然而然的这个愿就展现出来了。你不能光把这个愿挂在这个嘴边，就是说这个行愿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行愿的话摆坐可以看一看，摆坐后最好扔开它，无愿是真愿，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扔开它，你现在得学会扔，扔了更轻松。要不然的话有这个愿一直背着还沉重呢，一看这些还不好，不容易实行呢。其实啊很容易实行，就是这个愿的对象佛佛居心，法法无碍。为什么呀？没这个地方没有的佛，没有的法，没有的僧，不容的这个，这时候就法法无碍了，就清净僧众啊，就佛佛居心啊，就是这样的。你就得往这个方向努力，不要往那个信啊清净啊无碍啊，别往这上，应该往无佛无法无僧地方去。这就是真正的在行这个愿，心中心是实行。普贤菩萨他的特点，他跟那个释迦牟尼佛说，就是来回对话的经文呐、啊，就是这种经是比较少的。他不在于思辨，不在于那个嘴里面说什么，他的重就是重在行。他普贤菩萨就是这个特点，经上没有多少他跟那个普贤菩萨的对话。我不是方丈，你问我就没法回答了。我跟你是一样，你是方丈，我就是方丈，你不是，我也不是。临死前是大昏迷，睡觉时候半昏迷，喝醉了也是半昏迷嘛。浙江就是找那个王洪学，他在宁波，他就可以灌顶。浙江王洪学，宁波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打坐是自己的自由，不是废话，你可以不打，你不打你就去不在这儿，就是你可以不打的意思，打坐是自己的自由，就是婉转的说你就是你自己，他你说了这么多理由，看来就是你不想打，你不想打你就别打呀，你说这么多理由干什么呀？不怨这些理由，就怨你不想打，你要想打早能打，怎么样都能打，死活都能打。似乎以为看来就没有打坐这一说，给个地址，王洪学有个电话，谁有可以告诉他们。13968328811，13968328811。刚才的那个公案的那个郭磊啊，你对公案有什么疑问没有？我们把这个公案还没讲完，又打岔了。那个公案谁还能再贴一下？啊，我找到了。
郭师兄，我贴上来了。
哦，好的好的，我再往下翻。我把这个大概的说一说，刚才说了，就是德山下面的是岩头跟雪峰，但是呢岩头呢看起来的话，就是在德山之前他就很有入处，他跟德山的对话都很凌厉，所以我猜他是临济下的，因为见过别的地方就是跟临济下好像有过一个对答啊，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来历不明吧，就是岩头这个人他是来历不明的，但是他也在德山坐下，他跟雪峰一块是师兄弟，他就像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但是雪峰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学生，就是是一个这样的，他们相当于这两个角色。然后呢，这个他那个雪峰他是管那个饭堂的，他是管饭堂，开饭了他一喊大家就去吃饭，他是管这个的，他做好饭了一喊开饭了大家都来吃饭了，大家就来了。结果有一天他做饭做的晚了，然后德山呢，他们吃饭都有自己的钵呀，德山他是方丈更有自己的钵，他就是他拿着这个钵，他的饭晚了，还没有显开饭，就是还没有鸣那个钟，他会敲那个钟啊，敲那个鱼，他还没有敲呢，德山呢就从法堂出来了，就说是本来是该法堂，就是就是等于是修法的地方吧，办道的地方，结果他就没到吃饭的地方，他从办道的地方就溜出来了，去直接去吃饭了，就去饭堂跑了，就这么说吧。上课呢，从那个教室，就是一到下课的时间，这个吃饭的铃还没响，但是吃饭的时间到了，这个德山呢就从那个教室中出来，直接去饭堂了，这时候吃饭铃还没响呢。然后雪峰呢就是这正好在这个地方，在这晒这个晒这个围裙吧，就是类似于围裙一类的，就是见到了之后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我还没有鸣钟啊，我还没有敲鼓呢，你向什么地方去啊，你拿着一个饭碗向什么地方去，我没敲钟没敲鼓，你拿着饭碗向什么地方去啊。结果德山也不吭声，德山一听他这么说，德山就回方丈了，就回方丈去了。然后雪峰就跟岩头说了，你看我刚才跟那个见到德山了，你看没吃饭没敲钟，他就那个什么了，他就出来了，我就问他还没有敲钟还没有敲鼓，你拿着钵往什么地方走啊。结果人家德山都没回上来，你看德山就没有回上来，他都归方丈了，一声不吭归方丈了，他就这么说了。这就有人出来打抱不平了，德山不稀罕搭理雪峰，因为他知道雪峰没有到，他说了也白说，但是岩头就那个什么了，岩头这是帮那个谁呢，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这是岩头，实际上岩头这是说的是那个雪峰怎么这样啊，就是雪峰大小德山，因为雪峰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德山的粉丝，所以他叫小德山，大德山就是指的是德山。雪峰就说，你看看德山跟雪峰，你们这两个师徒两个都不是明白人，都差最后一招，都不会幕后句，你这师徒两个都不是明白人，都差最后一招，都不撤，大小德山未会幕后句在。这是这一个，这就是他是分一段一段的，这就是这一段了。结果呢，他说完了这个雪岩头给他打了抱不平以后，德山就听说这回事了，德山就是说那个人家说了啊，那个雪峰跟那个德山岩头说了以后，岩头说你们师徒两个都不会幕后句儿，然后那个德山就说是吗，岩头是这么说的吗，你把岩头给我叫过来，然后侍者就叫过来了，然后德山看见那个岩头就说了，岩头啊，你是说我没有会幕后句儿，你就说我没明白呗，那你是不是不说我不明白呀，就是你不肯老僧，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就是禅宗说话呀，他就是用的是那种很亲切的语言，就说的是就是平易近人的轻松的，所以他会用这样的话，什么幕后句啊，肯不肯啊，什么处啊，就是用这类的话，用这类的说话，就是说你就是认为我不撤呗，你就是认为我没正道呗，按照我们现在的佛魔佛样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岩头呢就趴在他耳朵边秘密的说了几句话，这个德山呢也就不再找岩头算账了，德山也就罢休了。也不再找岩头的事儿了。第二天呢，德山呢，他作为一个方丈，他每天都要开堂说法。第二天他开堂说法，果然跟其他的时候开堂说法说的法就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呢，岩头呢就跑过来一听他这样不一样了，就跟所有的这些人都说了，跑到僧堂前就是当着大众的面拍着巴掌大笑，哎呀，德山呢，你管这个法堂的吗，你管这个法堂，就是你这个老师，你是在教室上课的老师，你这个老师啊终于明白了，就是会了幕后，就是说最后这一招你都撤了，你就已经撤了了，你现在终于撤了了，以后啊别人呢、啊、就是奈何不了你啊，奈何不了你了，就但是呢你也只能活三年，但是呢就是你虽然这么撤，你这个德山老师，德山教授，你虽然这么撤你也只能活三年。结果德山呢果然三年后圆寂了，就是如果说翻译的话就是这么翻译，这个翻译的话如果看过公案的人一般都会懂，我们现在看一下前面的。 公案咱实在是弄不了啊，就是男师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别说公案了，你应该好好的，你把你的思维跟老人的开示先一致，你必须老人的开示你看着特别的相应，这个时候以后再说公案，你现在不适合公案，因为你的心思你在世间法上，你总是在跟世间法的那些人较劲儿斗气儿，你就是这种心态还不算是修行呢，你能不能从那上少用些心思？你现在既然要成道，既然要正道，既然要办道，既然要成佛，你能别跟他们计较吗？你就吃点亏能咋地啊？就是男师兄就说的，你就先说这个，你是说公案太早，说公案太早了，你不适合，公案确实不适合你。你先把你所有的心思都用在道上，就是能先跟老人的开示先都相应了再说。你跟老人的开示都不相应的人，绝对看不懂公案，看不懂公案的人，就是你跟老人的开示还不完全相应呢。你别在意我这么说啊，说的难听了。还有一种呢，当然他不懂古文也就算了。再问一句，妄念多少跟打坐时间长短、打多少坐有关系吗？陈君莹啊，你都打听心中心4、5年了，你这么问我都不说了。我这么说吧，你就是你修就修，不修就不修，就是打不打坐是你的自由。我换一种说法，你可以不修啊，你就问了4、5年了，不能再那个你了，你就是在这里头捞磨的时间太长了，还是一个就是路边客，可惜了。得山不辞非，雪峰嘚瑟。雪峰嘚瑟就太烦人了，因为他是不明白他嘚瑟，他要是明白嘚瑟嘚瑟也就罢了，就是他是一个糊涂人，他在那嘚瑟。这个时候的话，源头说这句话正好，就是说大小得山，就是这你老师咋教你的？我说你都不配，你都不配被我说，我就说说你老师就行了。你要这么说吧，就是源头说，哦，这个雪峰你不会幕后俱在。雪峰说，哎呀，惭愧惭愧，他可能就这样，你刺激不到他。知道雪峰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说：“哎呀，雪峰啊，你是啥老师教的？你老师怎么这么教你啊？这就不一样了。他扎的是他老师，你这老师咋回事？这样就能够痛的扎到雪峰的痛处了。就是这个棒子不打你，留与你老师30棒，就这个意思。老僧罪过，岩头锋芒毕露，岩头这是路见不平。你说说这要是传出去的话，雪峰是德山的那个徒弟的话，那德山还不得撞死啊？”言头这是路见不平，锋芒毕露也不是，就是后面的他是那种的，后面的他是那种的，就是看热闹吧，就有点像那种黑幽默吧，讥讽吧，有点那种风格吧，有点风格，有点那种风格，就是像调侃德山一样。你看他这样也只得3年活，结果德山果然3年后事迹了。他调侃德山，谁殊不知德山用生命调侃了他。好好好，你岩头，你说的都对啊！你说让我3年内死，我就死给你看。老人说的是这么说的，老人说，老人问这个岩头跟那个德山呢，到底他们两个是不是？难道真的师傅不如徒弟吗？老人说的是贱处，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他俩到底谁有神通啊？是岩头有神通看穿了德山呢，还是德山有神通偏偏的死在他这儿啊？咱可以用神通来参禅更好玩儿。他有神通，能够看出3年后缘。哎，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参神通的，就是对你这个头密起歧义，不知道说了个什么，有好多好多种，好多好多种。头密起歧义，不知道说了个什么，在这个之前还有前面的，你先把前面的看看能不能看懂。这还不是这一个，就是说的还有前面的那些，就是你先不要密起歧义，你就是说你就说一下，是岩头真的不肯得山吗？他起了一个什么意呢？就是你猜猜他能说个了什么？你都可以说，咱不密起，咱就明起试试。不是路边客，有意思。他们三个都是演员。哦，对对对，他们演给谢师兄看的啊。谢师兄不是演员。德山和岩头真默契啊！德山和岩头怎么默契了？你需要给我说一说他怎么默契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之间有默契啊？他们并不是默契，他们是真的是这样啊！你怎么知道是默契啊？为什么要默契啊？我觉得他们要是默契就缺德了，他不这为啥要默契呢？他有什么？他为啥不直接告诉你他在那默契呢？他这不是太缺德了吗？好不容易找个老师，还连老师都骂，就是骂他的老师能刺激他。雪峰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我就骂你都不稀罕，骂你就是这样的。你就是像咱修心中心，你可以说我不好，但是你不能说心中心不好。你说你不能说齐老师不好，你要这么一说就不行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我偏要这么说，就是这个意思。岩头意在渡雪峰，你这么一说啊，那雪峰受他的渡了没有啊？雪峰受他的渡了吗？ 开悟的人说，我开悟了，开悟了，回来问你，开什么悟？开了怎么吃的？吃饭的悟？这种是语义双关吗？这不是双关，他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就是持世。你刚开始你不是问了一个本性的问题吗？是你问的不？是谁问了一个本性的问题，还是谁问的问题？这不是语义双关，你老以为他双关，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吃饭，怎么就是双关呢？三年死就三年死是吧？不老实人修法，反正是那你不管怎么说，这三年就死了，就把大家就傻在这儿了，就傻在这儿了。本来源头说这个。德善那个活不够三年，那些当时的那些人就傻在那儿了。结果德善果然三年不到三年就死了。日后所有这些修行人都傻在这儿了，确实是厉害。南永林修法到现在，外债突然一时间就快还完了，是佛菩萨加持吗？你自己的债还没有还完呢，你自己的新债谁欠了你？你欠了别人，还有人对你不公平吗？你还有没有对别人不公平？你心中还有没有不平之事？你这个债还完了没有？这个债没有还完，你的外债根本就不叫还完，你往外求法，心外求法那是外道，你别求那个外债不？你心中的债还完了没有啊？还有没有不平之事？还有没有内疚之事？怎么是佛菩萨加持啊？你就说你就佛法是修心的，你往心上靠一靠，往心上靠一靠。老人从来没有说过修了法外债就可以还完，或者是外债不能还完，老人都没说过这些话啊。你多看看老人开示也好，是岩头的神童还是德山的功夫能三年就走，说不清。岩头的神童还是德山的功夫，说三年就能三年就走，走是三年走就走，说不清。不是你说不说得清，你心中有没有疑问的问题，不是说不清的问题，是你心中有没有疑问，你看到这儿有没有疑问？就是这个可以加老人的那个，我没有这种力量，但是老人当时问过齐老师，你这三个功啊，你好好答，不许自瞒，不能说瞎话，这怎么样的什么什么的，那个就是说的话，阎王老爷饶不过你，然后问你到底是起的什么意，徒弟到底是徒弟强还是师傅强，答答答。你看看老人跟元婴老人跟齐老师的那封信，那封信再加上就是岩头德山的这个，再加上齐老师那封信，就是正好是时候，恰好是时候。你看看齐老师前后那个心态，再看看老人那个问，老人那个问没有多长时间，齐老师就有一个句子呈给老人了。不管那个句子是修法中的是什么，是什么什么的话，但是那总算是一个，哎，我觉得是老人的就是前锤啊，老人的前锤，自信佛加持。念佛加持是什么意思？郭磊，就是关于这个公案，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公案的话，你没有问题，你让我怎么说？就是说这个事实已经都解释完了，就是问题的话，有人的话，如果有老人的书信有这一块的话，也可以拷贝拷贝上来。没有找不着，临时找不着，那就算了。郭磊的问题是什么？我跟你说一下，我说清楚我的问题是什么吧。所有的公案都能看得懂，当时修心中心的时候，但是就这个公案看不懂。其他的公案也能回答，但是这个公案上当时是回答不了。哎，后来我一看，不光是我一个，还有一个叫南京王小庆的，他也是这么说。到这个公案这儿就懵。但是呢，你要说有疑问，也不能说是有疑问。你知道修了心中心的人，你不能说提着一个疑情，刚开始还有重重的疑情，到后面根本就没有疑情，就后来就放下了，后来就放下了。再后来没有答案，但是心中看，就是再看他也并没有疑惑，这是再后来。到现在的后来，能说很多八卦，能就是说什么答什么问题溜溜的，但是这些都跟这个不相关。这个我就可以老老实实的说，你要什么就可以老老实实的说。基本上没有，真的没有问题了吗？老人在这地方提了三个问题，大家看一看，把那三个问题都那个拿出来看看，就是德山密起，就是岩头密起其意，起的是什么意？然后他说法怎么和平常不同了？不同在哪里的地方了？他到底不同在哪里啊？为什么会不同？不同在哪里了？然后的话，他果然不得三年活，那是不是这个德山真的是在岩头下开悟了，还是怎么着了？咋回事啊？他们是？德山渡了岩头，你就是岩头哪里不明白了，让德山渡了岩头哪里不对了？没有问题的话，我先交给袁师兄。对，说法不同在哪里了？为什么会有不同啊？哇塞！ 德山渡了岩头，因为岩头竟然敢嘲，因为岩头嘲笑老师，说明岩头这个修行不够，然后德山把岩头渡了，那不一定啊。岩头这个还说了那个德山不得三年活呢，算不算嘲笑啊？我理解密起歧义，结合升堂和说法果然不同，这是默契，就是这是怎么默契呀、啊？你不能光默默的气啊，你给我明白的说说他到底气在什么地方啊？岩头说。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儿。什么是末后句儿？岩头密起歧义，起的是什么义？第二天，德山上堂，果然和寻常不同，有什么不同之处？第四个是德山说岩头，难道师傅不如弟子吗？德山是明说了不同，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啊？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啊？这个地方上，你能再稍微的说说也可以啊，刘涛。看了来信，十分欣慰。哎，对对对，老人的这一段话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看了来信，十分欣慰，有人来印证你已经悟道，这就避免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人家耕耘先生想收老师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安详禅的接门的接法的人，说河南有佛出世。然后老师很犹豫，到底去不去接这个法呀？老人心里头不是味儿啊，你知道吗？他知道老师是个法，我们说一些其他的事儿啊。有人证你悟到这了，这就避免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说自夸之嫌了。老人这句话是都不是这个味儿，老人呵呵是老人也有意思，老人他知道齐老师是个才，他不想让齐老师被误导，就是这么说吧。我觉得老人挺有意思的，老人的真机见过，真机见过。齐老师原来跟老人他们有这个信，这时候我见过。我为雪峰得撤困，不是说为岩的为雪山为雪峰吧？不是为雪山吧？为雪峰跟岩的跟德山呐、啊？不会的，他一般来说是会为雪峰得撤困。德山很利落的，怎么可能呢？哎，对对对对对。这就避免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了。但是我还不放心，有几个问题要你回答一下，看你是否真的悟道。然后问了三个问题，这个主人公在什么处？遇事不得力，肠胃尽转，夜梦。你们问心自问，你扪心自问，尤其是厉害得失之境，能不为尽转主人公朗然现前吗？夜梦之中能做主，这个地方要扪心自问的。我们平时要扪扪心，你不会扪心要扪扪心。德山托钵公案，徒弟岩头不肯。师傅德山说：“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师傅真的不如徒弟吗？什么是末后句？密起歧义，起的是什么义？为什么不明而起？不明起而起，不明起而密起？为什么不明起而密起？为什么要密起？密起歧义，为什么要不明起而密起？这些问题如果有一点点不清，有一点做不到，且不要说是悟道，我如果姑息你，我要是姑息你说你一尊佛出世，将来你被阎王老子请了去，你要骂我的，须知说的两句相似的话是没有用的，你仔细了，就加这一段再回答一下老人的问题，就是这就是老人的风格，老人的就是这么有力量，我们做不到这么有力量。自性本性不是不自生灭，游戏一下又何妨？真的不游戏一下又何妨吗？一般来说什么何妨的人呐、啊，都不能做到，都不能做到真的，不信游戏一下试试。你最好不要解析，就是解释都已经解释过了，你要是再一分析，那不对劲儿，你别那个解析。这些对话公案印证见没见性吗？这些对话公案印证见没见性吗？见性不见性，印证不印证这一类的，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哦，你见性了，然后别人啪盖个戳，从此没事儿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味儿，不是这种味儿，你别弄个有一个对立的见性和对立的没有见性，别弄一个对立的印证和不印证，这是凡夫的想法，不是这个味儿，不是这个味儿。这么说吧，你看所有的对话公案，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咯噔的地方？还有没有卡的地方？还有没有觉得不安的地方？扪心自问，这儿就是像老人说的，有没有一丝一毫的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呀？有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清楚啊？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不到啊？就是这个，不能自瞒。齐老师的这个有，肯定修了心中心再看更好，没修心中心看了不一定合适。同求回信。有啊，齐老师写了五首偈子嘛，没规定下课时间。 我要是浑身是草，说明你不是草，说明你要是没你就是没有草，你来个没有草的样子，我看看，那我也就浑身是草也就认了，看看没有草是什么样子啊，不落草是什么样子啊？刚才谁问了一个本性的问题，我就问问他，就是是不是确定自己不知道本性？那是哪个人？他没回答，回答完那个就下课吧。一起奇异，说明岩头并不是真肯德山。马彦斌呐，你从哪儿看到的这个？这个就不对，这个就是歪曲了齐老师的五部曲。首先，齐老师的五部曲的那个部不是这个部，它也不是叫修心五部曲，这都是谁弄的？修心五部曲根本都不是齐老师的。这是谁起的啥题目啊？这个部也不对，这是第一个。后面的那三首诗倒是，起舞根本就不是这个，起舞是什么都没有，是老人批注的是这个。起舞，它不是一个空白，并不是这个，就是说的有一个那个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坛谐音，你们没事在淘宝上买一个，我们那个自己印的那个新坛谐音，你那个是新校对的啊，哎呀，但是那个去掉了，老师不让写这个，书信去掉了，起舞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以后，老人才写的"空甲不立，忠义无，化作春泥护群芳户"，没有一个什么都没有光，你就来一个这个不对，就这一点最关键了，这是后人不知道咋的，就是太冤枉了，还是不知道不同在哪儿，不清楚这句话，百度的，打坐完了以后是不是不要？对，是的，打坐打心中心以后20分钟内最好不要上洗手间，实在憋不住了上也就上吧，就是这样的。你就没有落草的余地，你这都是学着别人的说话呢，你这正是余地，没有余地你怎么来的这句话？这一句话不是余地吗？别学别人说话。哎，顶礼是不是给我顶的？这个肯定不是，不要顶礼，不是给我的，没资格。这个佛法不论资格。老师在圆圈周围画，是这样的，第五封信老师什么也没有写，然后。老人就在第四首的那个诗，就是第五个是什么都没有，然后老人就在第老老师是这么写，第五首冒号下面就是很多空白，然后老人就在第四首下面不是有一个圆圈吗？老人就在那儿周围画，是代表着妙用，可以这么说吧，是代表着妙用，不能断灭嘛，不能断灭。刚才就是有一个关于本性的问题，他不明白什么叫本性，他不明白什么叫本性啊，就是这个不明白，这正是本性的用，本性只有在用上可以显，它并没有除了用之外，它并不单独存在，这就是本性。你就是不明白，不明白本性也没有离开你半毛，你就是明白了，明白了本性也没有多个什么，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事儿，今天就这样吧，就超了15分钟了，不能耽误那个什么。对，要下座，要离开了。与寻常不同，是不是德山故意的？为了雪峰不得少为足，跟雪峰没有关系。这个到后面跟雪峰没有关系了。德山故意的，为了岩头不得少为足吧？为了岩头不得少为足，岩头怎么得少了？岩头得了啥呀？他得少了？岩头不得少为足，怎么样说法能够是为了不得少为足呢？说了什么样的法呀？其实啊，从故事情节上很简单，他下头有那个利落的人了，他都不用说什么了，没事了，大家散去吧，这就完了。所以他平时会说，哎呀，你们要好好用功啊，你们要这样，你们心中不可以留一物啊，会有这样的开示。那天他就不开示了，我啥开示都不用了，都不用开示了，因为已经有人出来了，法脉有所相续，有人传法了，还用得着我说什么？不用了，有事你问他就行了。果然就不用，就这样了呗。就这样，就说法不同了吧？有，就是说，那他要说法要看弟子的机的，弟子是这个机，他说这个法；弟子的机，他不是这个。雪峰那儿，他岩头这儿没有机了，他也没什么法，所以说他说法的风格变了。他说："哎呀，他可能第二天说的是这个，哎，这吃饭时间怎么还没到啊？我肚子饿了，我要先去吃饭了，下座吧。"他就不说法了。但是这只是一种故事的一种的，就是故事的编排，跟这个公案的本身是不相关的。了了灵芝，是不是？单独本性单独存在的呀，不是的，了了灵芝不是本性单独存在，本性应该这么说吧，说本性单独存在或者本性不单独存在，这个都有道理。但是了了灵芝突出的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妄想，那个时候妄想都熄灭了，所以显得很突出。但是并不能说本性单独存在，那个时候没有妄想了，起个假名叫了了灵芝。了了灵芝啊，并不在于这个芝，了了灵芝这个地方的最关键的一个字在于灵。 怎么个灵法儿？你一抓它就抓不到了，它叫灵活灵巧，非常的灵巧，你抓不到它，你一抓就不灵了，这就是了了灵枝，千万别剁在那个枝上，剁在那个枝上就不对了，那叫灵，应该在这个灵上，它并不是不知，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知可得，这个时候是这样的。把念你名字的地方删了吧，陈群莹，为什么要删掉啊？好了，已经不能再说了，到时间了，袁师兄，我先下麦了，没说啥。
好，不知不觉的时间还过得蛮快的，看着大家对禅宗对公案还是蛮有兴趣的，如果以后郭老师有时间，我们还可以不时的来一次这样关于禅宗或者公案这方面的答疑。那今天对是四十方便是那今天就到这里了。